书接前文，咱们说来个读书人，他得见着主帅才能说明他的身份，要见也得见，不见也得见。李去斌一想，我师父曾国藩就这手好，不管多么重大的事情，不管多忙，有读书的人来见，随时接待，这是一大特点，我得学我师父。请，让他进来。曾国华就不同的看法，我这阵哪有功夫理他呀，读书人的事儿多了，知乎者也已言哉，得不得得不得，浪费时光。别别，听听他见咱有什么事儿。他说十万火急，肯定有大事儿。就这时候这人来了，迈步走进大帐，两人一看，细高挑，二十挂铃，黄白镜子，宽脑门，方下壳，文质彬彬，一看就是个读书人。来到里边，一躬扫地，二位将军在上，学生有礼。李旭斌点了点头，坐坐坐坐坐，请坐。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啊？学生姓赵，双名列文，我是江苏人。哦，赵列文先生，你说有十万火急的大事儿，请讲吧，什么事儿？二位将军啊，你们上了当了，你们知道？你们现在已经钻进考的口了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形势万分危机，今天我冒死来见二位将军，恳请你们马上拔寨撤出此镇，这个镇子待不了，四面危机四伏，长毛子不久就到了，如果把周围给包围了，你们叫天天不应，是叫地地不语呀、啊！二位将军马上撤兵吧，这铜牛镇不能待。李旭斌一听，你根据什么要这么说呢？你有什么实际的材料？有，我是江苏人，我到安徽来办事情，实不相瞒，我对长毛子深恶痛绝，他们是一种邪教，逆天背理，因此我对他们一点好看法也没有，我心向曾帅，心向朝廷的部队，我在路过之时，我发现不少的长毛都抄小路赶奔三河镇，后来我了解情况，长毛子说了，大部队就在后头，现在把江北大营已经攻破，多隆啊多将军现在是兵败将亡，现在那么回师赶奔皖中，据说有十几万大军要云居三河，到了那时您手下就这么点人，岂不被人家一口吞掉啊？因此我冒死前来进言，二位将军赶紧撤吧，现在据我所知庐江空虚，你们掉头奔庐江唾手可得，得了庐江又钻出口的探儿，就是长毛的落空了，战局整个就能发生变化，二位将军三思。这情报至关重要，江北大营这么两天就被打破了，打破了不堪一击呀、啊！你们二位还不知道吗？绿营兵八旗兵打不了仗，貌似强大，一捅就破，因此长毛子一转圈的功夫消灭了江北大营，回师皖中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李旭斌一听，哎呀，大吃了一惊，这个情报太重要，就想跟曾国华商量商量退兵，没想到这个曾国华来劲儿不爱听，把眼珠子一瞪，赵烈文，你是什么人？你说你是读书人，谁看见了？我现在怀疑你是长毛子的奸细。别说了，来人，一顿乱棍给我赶了出去，一顿乱棍把赵烈文撵走。 赵烈文到营门了，口打海声，哎，天王曾帅，没办法，好心不得好报。赵烈文走了，曾国华转身回来跟李旭斌说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耳软心活，你听他白话什么，他懂得什么。李旭斌说，他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，我们应当参考，就得参考。哎，别听他的，继续进兵，趁热打铁，耽误了大事还了得吗？眼看我们就到泸州了，能撤兵吗？什么口袋口，他是口袋，我是锥子，他是口袋，我是剪子，我给他搅破。李旭斌听，好吧，事到现在只有如此了，进兵。过这个阵殿是兵到三河，到这一看，好，三河阵是个大阵殿，太平军围这个阵殿的前边挖了一道大沟，这沟宽八丈，深两丈，引曹湖的水灌了个满槽啊。在沟的对岸，强弓硬弩射住阵脚，火炮是一门挨着一门，那里面的军事所有的物资都在这搁着，能不严加防范吗？从涂城、从前山、从舒城、从太湖败下来的太平军全都云集于此，看那意思拉开架势要跟湘勇决战，所以他们兵刚到这一顿大炮就给打下去，刚冲上来咚咚一顿炮又给打下去，双方大战小战打了几十次也没拿下这个三河来，只好兵退五里安营扎寨。你别看这样，湘勇毫不气馁，这一路之上都发了财了，腰包非常丰厚，吃的也改善了，这再把三河拿下来那都发财了，所以这劲儿都挺足。安营扎寨之后，李旭斌就跟曾国华说，奈何看来长毛子要在此跟咱们决一死战，咱拖不起呀、啊。我的意思，放弃此处，绕路迂回赶奔泸州，这块肉咱吃不下就不吃了。哎，怎么能呢？到嘴的肉咱还能吐出去吗？你看你稍微受点挫折你就气馁，你放心，明日我亲自指挥，一定拿下三河。到了第二天，咚咚咚打了一仗，一直打到中午也没拿下这三河呢，曾国华也只好撤兵。单说这些湘勇也不急于打胜仗，湘勇都有了钱了，听说这地儿不错呀，周围十分富庶，村庄镇店星罗棋布，另外战争年月男人呢死个不得离了，净剩老娘们，这地方大姑娘小媳妇长得还都不错啊，晚上吃饱了喝足了没事，三五成群出去嫖女人去，咱那睡个一个时辰半个时辰两个时辰，偷偷的再溜回来，咱都有钱呗，过得还挺滋润，所以这些湘勇也不急于拿下三河了，最好在这一住，住他仨月五个月的才好。你看当兵的他不都这么想，说这种事儿不奇怪，最不可饶恕的就是曾国华。曾国华作为三军副统帅，华字营的营官，掌握大权，年轻的人，有一次他视察到前面五里地不远有小村庄，村头有个小饭馆，他到那歇歇腿儿，弄了壶水，他抬头这么一看，帘儿一挑，从里边出来个女子，这女子就是老板娘，据说丈夫啊出外经商至今未回，生死未卜，剩下水灵灵一位小老板娘。曾国华一瞅，呀，这女人长得真标致啊，比我老婆比我妾长得都好，他这心呢就歪歪了。从这天开始，他找人到这通融这感情， 两天之后他就睡到这小家了，就这小饭馆，跟这个女人勾搭连环，就鬼混在一起。这女人不仅长得漂亮，还挺风骚，这一下把曾国华就给迷住了。这曾国华也不想进去了，心说在这住些日子也不错啊，白天打打仗走走形势，什么事都不耽误，晚上上这一睡这多好。但是他背着李旭斌呢，这事不敢让李旭斌知道，那是统领李旭斌一团正气，绝不允许这事儿。他以视察为名竟搞这鬼名堂，就这么扯。几天之后，李秀成、陈玉成的大兵14万云集三河，从正东、正西、正南、正北四面八方，哎，一圈挨一圈，一圈挨一圈，直下大网，把湘勇这些人是困在当中。李旭斌这才警觉起来，哎呀，坏了，坏了！跟曾国华一商量，怎么办？曾国华也有点傻眼了。哟，这他们来的太快了，按照咱的计划，拿下泸州他们也到不了近前，怎么刚到三河他们就来了呢？看来那读书人呐，赵烈文说的千真万确，咱们忠言逆耳，追悔莫及。说撤哪有地方撤，后边给门关死了，出不去了，只能往前走，不能往后退，前面是三河，铜墙铁壁过不去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腹背受敌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恳请援兵吧，派人背着告急的文书赶奔武昌告急。天干倒霉，胡林翼他娘死了，胡林翼要在这还好办，胡林翼回家守制去了，关文说了算，关文本来就跟曾国藩不对付。接着李旭斌的告急文书，这关文看看，切，湘勇那不是有最高统帅曾国藩吗？攻必取，战必克啊！打哪儿都不费劲，还能求助于我吗？我现在自顾不暇，哪有兵可调啊？一兵一卒不派，不管。报信的人回来跟李旭斌一说，李旭斌傻眼了，奈何奈何呀！事到现在，进没法进，退无法退，只好守住这个营盘，拼死一搏吧。一声令下，挖战壕，挑壕沟，做好拼命的准备。像在这个情况下，你曾国华还不警觉吗？没有。曾国华一看，雷声大雨点小，据说来了14万人，还没看着这14万人在哪，不是虚张声势。哎呀，两三天没见着那小女子了，心里头这心里挺乱，今天抽个空还得去会一会，你说多没出息。这天晚上，曾国华偷着离开营盘，又跟那女子去相会去了。就在这天的晚上，下大雾，大雾弥漫呢，白石山巢湖一带，对面都看不着人呢。用大雾的掩护，太平军把口子锁紧。李秀成、陈玉成一声令下，越过白石山，横跨太湖、巢湖的军队，按现在的钟表说，半夜12点钟发起总攻，咚一声炮响，冲啊！消灭曾彪啊！14万对7000多人，比例差的太悬殊。李旭斌从梦中惊醒，提着宝剑，赶紧披挂整齐，到营门外头一看，全是大雾，惊天动地，也不知来了多少太平军，纷纷声带马抬刀。国华呢？不知道，没看到，哪儿去了他？关键的时候他哪儿去了？ 找曾国华也找不着了，李旭斌奔身上马，拉着军队往外闯。这下湘勇可吃了大亏，有的胡了八度把脑袋昏丢了，叫人家太平军一走一过一划了7000多人，血流成河，全都做了无头之鬼。那还不死等什么？李旭斌领着残兵败将100多人身受重伤，突围从东北方向杀出去，有一个土包，土包上有几棵树，天已经就亮了。李旭斌一瘸一点到了土包上头，人扶着他从马上跳下，靠着一棵树，哎，完了完了，雾也散了。他往土包下面一看，各种旗号迎风招展，遍地全是太平军，一小圈一小圈追杀湘勇，围上几口就吃掉，围上几口就吃掉。再看那死尸是横躺竖卧，完了完了。李旭斌心里头是百感交集，第一恨自己，我男子汉大丈夫一点主见都没有，我听曾国华的干什么？我不听他的话何至于此啊？哎呀，我老师交代的清清楚楚，进军皖中的计划是至关重要，全毁在我手上了，全毁在我手上了，整个计划失败了，我对不起我老师啊。另外这上万的人一夜之间都做了无头鬼，我回去见个大伙，我怎么说，我怎么解释我呀？想突围没那个能力了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太平军冲上来，把这小山包拿下来，活捉李旭斌。那不大个小土包，说叫山包，就是大土堆，那一冲不就上来了？李旭斌吩咐一声：“顶住，顶住！”手下200来人，能顶得住吗？这些士兵还得拼命向前冲，气得咔嚓地呀嘛屁哐的。李旭斌一看，等待自己的就是最后灭亡，能叫他抓俘虏吗？啊，抓住俘虏还有个好吗？我谁也对不起他。咔啦，宝剑拽出来，师父，我见不着你了，弟子有负恩师重托。对不起各位弟兄，我横剑我的脖子，不求死尸摔倒，他也摔倒了，太平军也冲上来，一走一过，那100多人200来人全交代，李旭斌呐，李腰头的啊，在这儿呢，服装他不一样，一看是当大官的，抹脖子了，咔嚓一刀把脑袋砍下，拎着发髻回去请功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皖中三河大捷。太平军正因为打了这么个胜仗，这又延续了多少年，估计还真就够呛啊。消息是震动全国，就传到曾国藩耳朵里，传到曾国藩耳朵里了。咱们前面说了，曾国藩本来刚想起兵，隔着这个不幸的消息，好像没昏死，两肋发胀，一口血喷出来。曾国藩是放声大哭：“天哪，怎么可能呢？难道是误传？能这样吗？真是五雷轰顶，肝胆欲裂，能不痛心？一夜之间死了上万人， 这是湘勇建立以来逃一次最惨的战斗，伤亡是最大的一次。说着玩呢嘛，作为统帅他什么心情，大口吐血，老营就开了锅了。老营的人是奔走相告，哎呀都死了一个没剩，上至统领下至湘勇全完了。你想想这么些年了，死的人当中跟活着的亲戚也有，朋友也有，沾边挂拐的也有，三亲六故的也有，都死了，什么心情，全营哗然的，不用上的下命令，各营举哀哭成一片，每个营房的前头主动挂上招魂幡，哎呀哭，曾国藩为首的，曾国藩心说我的爱将李旭斌完了，旭斌呢，我对你抱着多大的希望，我把千斤重担交给你，这么大一件事你给我毁了啊，你给我毁了，谁让你们去打泸州，按原计划我千叮咛万嘱咐打安庆，你们改变我的计划呀，能不痛心吗？另外想着兄弟曾国华肯定死了，无一幸免，他还能活着吗？爱弟也阵亡了，我回去见着我家人我怎么交代，见着我弟妹我怎么解释，哎呀，到外头视察了一圈，一看哭声震地，曾国藩就想到过不了几天呢，家乡湘乡县就能得着信儿，谁家知道亲人死的前提不难过呀，肯定比我们这还要悲痛数十倍，我把他们从湘乡领出来了，全都扔到战场了，这是我指挥的错误，实在叫人难猜难解。